さんの例が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們一行九個人去了Outback 裡面有兩個禮拜多一點的時間，所以我們有三個禮拜的時間未見到大家。大家看有什麼變化呢？黑了一點，是不是健康了？謝主健康了。我在 team 裡面，其實是 在第二後生的那位啊，是不是沒錯，第二個後生的那位啊，是的，那就在 team 是的，現在都這樣，除了 Jesse 說我是第二的了，有人搞錯了啊，所以就其實在裡面有在侍奉當中呢，反而敬拜我哋幾吃力嘅喎，其中有一個 drama 又跪低喺地下，手又一個敬拜嘅姿勢，可能都四五分鐘到啦，都好辛苦嘅，其實都啊，而家我都有啲腰酸骨痛、關節痛啊，可能都呢個有關係啊。不過緊要住就好開心啊！我記住我嘅約書亞記嘅講道啊。我哋嚟到咗第八章嘅最後嗰一 part 啊！我哋在開始之前有一個簡短嘅祈禱。天父，我哋再一次俯伏在你嘅寶座前，你嘅話語、你嘅聖言已經打開，絕不會徒然嘅返回。願主你嘅靈在喺當中嚟親自嘅同我哋講説話，嚟教導我哋每一個人。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讲明，主啊，求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特别是祝福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祝福每一个来到主你跟前愿意来聆听主你话语的人。多谢主听我们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攻克了迦南中部兩個很重要的城鎮啊，我們以前都說過，一個就是耶利哥，一個就是艾城啊。做完這一部分之後呢，他們沒有立馬去征服其他的土地，而是去了一個地方啊，這個地方呢為什麼不行呢？这个不会啊，不过我落落下地，唔知点解呢个可以唔会啊？近来啲，唔得啊！帮我啊，近下一个啦啊，因为呢个好似唔会，唔知点解。好，去到一个地方咧，嗰、那个地方叫做示剑啊，示剑啊，示剑啊。但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位于巴勒斯坦啊，现在地方的名呢，现在这个城市的名叫做 Nablus 啊，如果你查 Nablus 呢，现在就是现代名呢就叫做 Nablus 啊，就是以前的示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耶路撒冷北面呢263公里的地方啊，历史上这个地方很出名的地方啊，那么圣经记载一系列的事情呢都在这一个地方发生的。当亚伯拉罕和哈兰出来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第一站落脚的地方就在这里啊，就叫示剑啊。耶和华呢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跟他说，他说我要将这块地呢赐给你的后裔。那耶和华呢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这个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那里的记载啊。那亚伯拉罕的孙的雅各呢都在这里买过一块地啊，那都在这里挖了一个井啊，这个井叫做雅各井啊，现在还在那里的。那雅各在这里住的期间呢， 都发生了一件大事的、啊、就他的女儿叫做 Dina， 他的女儿在这里被强奸的。那之后呢，他 Dina 的哥哥、啊、那就西面和利未的两个哥哥，那就是、雅各的其中的两个仔，就报仇，就用刀杀了事件里面所有的男人的。咁之後咧，佢哋家族冇辦法喺度繼續嘅待落去啦，就 move 咗去伯特利嘅地方。咁最後以色列咧喺迦南地得地之後咧，喺示剑呢個地方埋葬咗約瑟嘅骸骨。啊，呢個喺約書亞記嘅24章嘅記載啊。所以示剑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好出名嘅地方嚟嘅啊。嗱，示剑呢個城咧，佢哋就係兩座，呢、這個就中間係示剑啦。咁佢係兩座山，旁邊係兩座山嚟，一南一北啊，咁中間係一條通道嚟嘅，好出名嘅通道。咁咧，呢兩座山咧，就一座咧叫做基利心山啊，呢、這個都係譯名嘅啫啊。咁就啊，右邊嗰個咧，係叫做以巴路山啊。呢度呢一帶咧係巴勒斯坦裡面最美、最肥沃嘅土地啊，呢、這個最靚嘅地方咧就喺呢度噶啦。左邊嗰座山咧就海拔咧高咗881米啦，以巴魯山咧高咗940米啊，所以以巴魯山係高啲嘅，差唔多高成60米嘅啊。咁約書亞族壇喺邊度咧？係嗰座高啲嘅山係咪？最高嗰座山咧喺嗰度築咗一座壇。由於摩西曾經喺吩咐過要喺基利心山啊，就是在左边那座山咧，又宣读神律法的祝福；就是右边那座山咧，又宣告法律嘅律法的咒诅。嗱，呢个系摩西已经吩咐咗佢哋嘢做嘅。所以当佢哋嚟到呢座山、呢两个山、两座山嘅时候咧，咁约书亚就遵佢嘅命令而行。重新與神之間的盟約，咁佢咁做咧有幾個意義嘅啊？咁第一個意義就係咧，要藉用以色列民知道佢哋擁有應許之地嘅權利咧，在乎佢哋是否忠於神嘅約啊。呢、這個約係一個 covenant， 係一個生命之約。咁第二個咧就係神嘅賜福咧係帶有條件嘅啊。神的赐福不是 unconditional 的，是带有条件的。他们要爱神，他们要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这样才可以得生命、平安和昌盛。第三的意义就是重申神的律法是以色列民的终极的权威，是他们承受祝福和咒诅的依据嚟嘅。所以今日咧，我就想从两个方面嚟睇下呢一段嘅经文。咁之后咧，我哋再嚟分析下今日我哋今日嘅基督徒点样嚟理解旧约嗰啲嘅律法，同我哋有咩关联？好，我哋首先嚟睇下，帮我不好意思啊，我睇下，呢个系两座山啦，啊，再睇下一张啊，再开一张 please 啊。好，我哋睇下第一个系筑坛献祭啊。喺一开始嘅31至32节讲，那时约书亚喺以巴路山为耶和华以色列嘅神筑咗一座坛，系用未有动过铁器嘅整块嘅石头筑嘅。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摩西在生命记曾经两次有指示以色列民各个支派，要他们聚集在示剑这个的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上边呢，要举行一次宣告律法的那个研肃会。哪两处的经文呢？ 那么第一处咧喺申命记嘅十一章二十九节，呢度讲，佢话给住耶和华你个神领你进入又系得为益嘅得为业嘅那地，你再将祝福同埋祝福嘅话成名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嘅话成名在以巴路嘅山上。所以呢个好清楚喺申命记嘅十一章二十九节已经讲过一次。咁之后就喺后边佢又讲过一次啊。后边嘅时候咧，曾经又提过一次，佢话你哋过咗约旦河，要再约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你嘅，将呢啲石头立起来。万上是非，是非，就在那里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就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筑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呢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就是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个是申命记的二十七章第四节和到第八节的记载。所以他们在未进入迦南之前，摩西临死之前已经指示他们两次要这样做，所以他们来到的地方就遵行摩西的指示，就是以巴鲁山就用个大的石头砌成一座的纪念碑，就是这个碑上，就是这个砌成之后呢，又在上面万上石碑，那在上面呢写上律法。那写什么呢？不单是在西奈山上边所颁布的曾经刻在石头上的那个十条的诫命，同时都有上帝传给摩西在摩西五经上的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很有可能呢就是申命记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里面有关祝福祝福和咒诅的那个经文。他们在纪念碑的旁边又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呢又筑了一座坛，就在坛上呢就献燔祭和平安祭。什么是燔祭呢？所谓燔祭就是全部烧晒所有的祭物呢全部烧晒献给耶和华神的祭，就是燔祭。平安祭呢就是为了纪念神所赐的恩典，只将里面的脂油那一部分呢烧在坛上边，那么其余的部分呢就归给祭司归给献祭的人，同埋或者是节日呢同所有在场的人呢大家一起共享的啊，这个就为之是平安祭。好，大家想想，请问他们是在代表祝福的山上面筑坛，定会是代表咒诅的山上筑坛呢？其实筑坛是哪个山？两座山连哪个山？左边右边？筑坛是哪一边？是祝福的那个山上边，就是咒诅的山上边？啊？咁上面写得好清楚啊！筑坛是只高啲嘅嗰座山，那个山是以巴路山。是宣告咒诅的那座山，为什么是这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他在宣告咒诅的那座山上面筑坛，这个是有意义的，有意义的。神是了解我们，了解我们人，他选择呢是宣告咒诅的以巴路山上面来警告或者是提醒以色列民，当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初期，他们已经在西奈山上边领受了神颁布的律法。跟着来呢，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有没有遵守律法？他们没有，他 他们没有，所以在旷野他们漂流了40年，因为他们违反了神颁布的律法，所以遭受了神的愤怒和惩罚。那么如今他们因了神自己的怜悯，都应了神自己的应许，他都带了自己的子民过了约旦河，征服了两座中部的坚固的城邑。那么现在呢，就来到迦南地的中心的地带，已经来到迦南地的中心了。所以他们在那个代表造了的山以巴鲁山筑坛献祭，不单止成年人，所有的连妇女孩子和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有人都要参加献祭宣读聆听律法。好有趣的，如果我们仔细地看《生命记》的27章和28章，是两章、都是讲祝福和咒诅的经文。里面呢讲祝福的经文呢，我统计一下，我仔细研究这两章的经文呢，讲祝福的经文呢是有14节的。而讲咒诅的经文呢是有66节的，如果你们回去仔细去、统计的话。所以讲紧咒诅的经文呢是非常之细致和具体的，是差不多讲祝福的经文的差不多5倍的数量。当然这个不是讲神咒诅人都多过祝福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意思就是神是反复的强调、或者是警告人呢，不要选择进入那个咒诅里面。神都是愿意祝福每一个人，这个是神很清楚的心愿，他愿意祝福人。但是神更加语重心长的再警告他的百姓，莫要落入那个咒诅的光景。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呢，都是神自己所设定的，祝福和咒诅原则是神自己所设定的。但是一个人选择 接受祝福或者是咒诅呢，这个是人自己的选择。人自己选择是接受或者是、接受哪一方面，但是那个原则神已经将它定了。请问大家，神有没有咒诅人的？有没有？有还是没有？大家不敢答。神有没有咒诅人的？有没有？有人没有，有人说没有，有人说有。咁啊，好清楚系有，梗系有啦，有啦，当然有啊。第一个咒诅你喺边度？第一个咒诅来自伊甸园啊。第一个咒诅嚟自于伊甸园，我哋人类嘅第一对夫妻啊，因为违背神嘅命令，男人女人都受到咒诅，连地都受到咒诅。所以我哋人都要好辛苦劳作，先至可以勉强可以糊口，死亡呢都因此临到我们的人类。所以祝福是造就在在活人，我们是活着的人里面才有功效的，在死人上面就没有功效了。我知道基督徒里面有些人呢就很乐意接受祝福的真实，但是呢他怀疑有造就这件事。但我的观察呢，我有在教会有20多年的、经验，我的观察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他不懂得分辨祝福和咒诅。有些人可能信从已经有了这个咒诅，他自己可能全然不知道。因为我们不单止是我们教会，就所有的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讲祝福比较多，讲咒诅呢比较少，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的认识比较少一点。神既是一位满有恩典与慈爱的神，同时呢 佢都系一位有公义同埋审判嘅主。嗱，呢个系新约同埋旧约一贯嘅启示嚟嘅，新约嘅旧约都系一样嘅。生命记嘅28章，因为今日讲呢个咧都系与生命记有好强嘅关联。生命记嘅28章有成个68节嘅经文咧，都系谈论紧祝福同埋咒诅嘅主题，揭示咗各自嘅原因。其中喺生命记28章嘅第一、第二节，佢先讲咗祝福嘅原因啊。祝福的原因，他说你要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祝福，下面列了很多项的，以下的祝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是讲到祝福的原因。咁喺15节咧，佢又讲到咒诅嘅原因。佢原因系乜嘢咧？佢话你若唔听从耶和华你神嘅话，唔谨守遵行佢一切嘅诫命律例，就系我今日所吩咐你嘅，以下嘅咒诅必都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嘅下面系一连串嘅好长嘅 list。所以当神已经设定了祝福和咒诅的原则，而人的回应呢，就决定了他是得到祝福呢，还是咒诅。其实在约书亚记的第6章、第7章，就记载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一个很松动的例子。那个例子就是记载耶利哥城的事迹。6章、7章将神性情当中的公义和慈爱这两方面呢很完美的结合起来。虽然耶利哥城这个外邦的城邑、迦南的城邑受到神的咒诅而灭亡，但是其中的外邦的妓女拉合和他一家，因为拉合的信服，他们一家在耶利哥城的灭亡当中，他毫无伤损，他们一家都是得救。而相反，另外一个人，他虽然有身份为神的选民来的，叫做亚干，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但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吩咐，结果令他的全家都受到咒诅。如果我们看看《生命记》历史的记载，我们推测摩西死亡的时间可能是11月底或者是12月初，按照以色列人的日历，他可能是11月底或者12月初，就在摩亚平原之中有个迦南地的那个山上边，他吩咐《生命记》里面的律法。当摩西死了之后呢，他们又煮哀一个月，之后呢约书亚在正月初十就带领以色列人呢全民过约旦河。那么正月14号呢，他们就守逾越节，这个已经过了约旦河。接下来呢，他们又攻占耶利哥和艾城，之后呢他们又来到事件这个地方，弹献祭，重新立法。所以他在这一度筑坛献祭，重新立法，离摩西在摩亚平原重新生命的立法之间的时间，可能不够3个月的时间，时间其实很短的，可能不够3个月。好，这个是第一方面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重新祝福同埋做咗啊，咁就系33节，佢呢度讲以色列众人，就系所有人，无论系本地嘅、系寄居嘅、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 站在约柜的两旁。再抬头的话，约柜的祭司利未人的面前，一半对着基利辛心，一半对着以巴路撒。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嗱，呢一段嘅经文咧，呢、这个中文嘅翻译咧，唔系咁理想啊，佢就冇翻个冇按照个原文嘅意思翻译出嚟啊。佢哋点做嘅咧？喺呢度系睇唔出嚟嘅啊。喺《生命记》嗰度咧就记咗得好清楚啊。佢哋两派人啊，分成两派啊，一派咧就对住啊。基利辛心，一派咧对住以巴路山，咁祭司同埋利未人约柜咧喺中间嗰条路上边啊。嗱呢度话为以色列民祝福啊，原文系冇呢句话啊。个原文咧就系、是、呢、这个系以当摩西为以色列民人祝福嘅时候咧，吩咐佢哋咁做啊。系原文系咁嘅意思啊，就唔系呢度佢哋为以色列民祝福啊。呢個翻譯咧係唔清楚嘅啊，所以六個支派嘅人啊，如果我哋翻翻下一章或者係下一章 ，sorry 就下一章，好 ，OK， 佢兩派人分成兩邊啊，一邊咧就係以巴路山，有一邊啫，基利辛山啊，我哋睇下呢兩座山其實有少少唔同嘅，以巴路山咧係光秃秃嘅。是冇冇嘢冇樹啊冇草嘅嚇，光秃秃嘅啊。呢座山高啲嘅啊，基利辛山咧係有樹嘅啊，上面有好多橄欖樹嘅啊。兩批嘅人咧，佢分嗰、那個吩咐佢有自己嘅含義喺嗰度嘅啊。嗱，如果喺基利辛山咧嘅六個支派嘅人咧，全部都係雅各嘅正妻所生嘅六個仔啊，正妻就係、是、利亞和 Rachel 拉傑啊，拉傑和利亞啊，所以佢兩個兩個正妻啊，拉傑嚇，拉傑嚇，拉傑同利亞啊，係兩咁就兩個嘅正妻所生嘅仔咧，六個咧喺基利辛山啊，咁以巴路山咧，佢係兩個妾啊。所生的四个仔啊，同埋加埋另外两个都是利亚所生的，就是流便和拿弗他利啊。流便和拿弗他利是两个比较曳啲嘅啊，两个比较曳啲嘅啊。所以佢哋将佢哋分成两面啊，一个咧系祝福宣告祝福嘅嗰一 part， 一个咧就系宣告咒咗嘅嗰一 part。所以祭司就是站在两山之间。山谷里面，他们吹号，整个的号角声在山谷里面回荡。于是呢，利未人就站在其中，在这些安静无声的全体会众的面前，站在神圣的约柜的旁边。利未人呢，就宣读，顺从律法。上帝立法的人呢，所必蒙受的福气，同埋站在基利山深山上边六个支派的人呢，都回应阿门啊！佢哋讲一句祝福的话呢，咁所有人都回应阿门啊！咁同样，利未人要宣读律法书上咒咗嘅话，咁站喺以巴路山上嘅所有人呢，都回应阿门啊！一陣間我哋嚟試一試咁做啊！所以你諗下，有神差唔多成百萬人啊，或者係百萬多嘅人，佢哋企喺兩座山之間、山谷之間，如同一個人聲音齊身回答啊，聲音響壯啊，就係兩個山谷之間回盪回盪啊！让他们记忆深刻、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很可能想起三五到三个月之前，就是河的那边摩西最后一次向他们的讲道。这个讲道记载在《生命记》的十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大家听我读
讲出来啊。
佢话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成命在你面前。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命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即是他们读的时候，可能想起摩西三个月前跟他们耳边反复讲的这一段的说话。他们祭司讲完这一番的说话之后，约书亚再来向他们宣读上帝律法的其他的部分。这里再一次强调，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无论是妇女、儿童、寄居的外人，没有一个人例外，所有人都聚集在这里来聆听上帝的律法。祝福好咒诅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人， even 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拉合和路德，他们都一样。好，我们跟着可以下一章我们试一下这一边可以起，这一边可以当是你站在基利心山，这一边都是站在以巴路山，以巴路山的人，这边是宣告祝福的，这边是宣告咒诅的。这样呢，
我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之后呢，祝福和咒诅的经文之后呢，你们回应
就是阿门，回应了阿门，他们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如试一试啊。你的回应红色的那一部分，基利心山开始啊，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福气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煮面盘都必蒙福。你出夜蒙福，入夜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是你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继续下面。下一张 please。 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所起誓应许赐给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为你必开为你开天上的苦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向他们借债。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我也不随从别神，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做首不做尾，居上不居下。阿门。这个就是他们在基利心山上边回应祭司所读的祝福的说话。跟着是在以巴路山一样，我们同样回应。如果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为雕刻，为做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就是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欺瞒父母的必受咒诅，挪移邻舍地界的必 受咒诅，使下子祖岔路的必受咒诅，向寄居的向孤儿寡妇往屈正车的必受咒诅。下面还有另外一张 next one， 与继母行刑的必受咒诅，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不坚守遵行借力化言语的必受咒诅。
嗱，佢哋当时嘅做法就系咁做啦啊！当时就有人读出嚟，有人回应啊。
咁律法咧，律法唔单单只系刻
写在石头上边，律法咧又刻在我哋嘅心里面啊。所以以色列民神国，以色列民嘅历史就全然在乎佢哋对神所颁布律法嘅态度啊。当佢哋信服律法嘅时候咧，佢哋就蒙福；当佢哋唔顺从嘅时候咧，上帝嘅审判咧就临到佢哋。所以呢一点系成本旧约嘅圣经里面都非常清楚嘅展现出嚟。所以两条路摆喺佢哋嘅面前。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嘅世代，都必须要作出选择。我哋选择系信服遵行神嘅律法嘅蒙福之路，定话是偏行己路，受到咒诅呢？嗱，呢个正正就系约书亚记嘅主题。约书亚的主题就是人怎样来回应上帝的应许。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律法和我们今天的关系是怎样呢、啊、
就是我们想着来的应用的部分、啊、那我作为基督徒怎样来对待教育的律法呢？他怎样来理解教育律法的适用性在哪里呢？这个是一个很大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我想耶稣自己也是有教导，这个教导我想所有人都很熟悉的这一段
经文、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五章17-18节、啊、我们一起读出来、啊、预备起，默想，
我来。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弃，都要成全啊！咁如果犹太人用一个字称呼旧约嘅话咧，用一个词嘅话咧，嗰、那个词就系律法，所以佢系用律法嚟代表旧约啊。如果犹太人用两个词嚟代表旧约嘅话咧，咁就话律法。同埋先知啊，就代表成個舊約啊。如果用三個詞嘅話咧，就律法、先知同埋詩篇啊，就係呢個猶太人嘅習慣啊。佢點樣咧指舊約啊？所以當耶穌講啊律法和先知就代表舊約啦啊。佢話：我來唔係要廢掉，乃係成全。嗱，耶穌講佢嚟要成全啊，個英文叫 fulfill 啊 ，fulfill。嗱，耶穌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咧，佢唔係講我嚟是要遵守啊，佢耶穌唔係講我嚟是要遵守，我嚟是要成全啊。咁呢個成全究竟係咩意思咧啊？喺呢個詞我都反覆琢磨，即係思考。究竟成全是什么意思？但我的领受呢，就是耶稣的成全呢，远远比遵守那个要求又高得多、啊、要求又高得多。正如天国的要求，天国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是完全是两回事、啊，我哋知道所有嘅法律啊，所有天下嘅法律咧，都系面向普罗大众嘅，系我哋行为嘅准则。 因此一样嘢，如果要成为法律嘅话，佢一定都有呢个条件嘅，佢一定要好清晰具体，系咪？作为法律一定要清晰具体，一定系好容易判断，一定咧系可以操作嘅，即系可以操作到做得到嘅。咁而且咧，法律都系一个底线嘅要求，系咪？法律都是一个底线的要求，而且具有强制性，所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限制一些破坏的行为。所以这四样东西清晰具体，容易判断，可操作，而且是底线要求。这四样东西求其争其中一样呢，这样东西就不可能成为法律，成为法律的条文。但是呢，通常都人制定法律的时候呢，都有一样的指导思想，或者是讲一个 spirit， 那个精神是什么，或者是讲那个 essence， 它的精髓是什么。我的制定法律的时候，一样有这样的，有个 spirit， 或者有个精髓在那里的。但是呢，这个精髓本身呢，它不可以成为法律的条文。但是呢，他透过整部的法律呢，可以体现出来的精髓。当我们读旧约律法的时候，因为旧约律法有很多的条文，我们在旧约的摩西五经，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那里面有很多法律的条文。现在的犹太人呢，那个律法呢有630多条的，那么条文有630多条、那同样他这么多的条文都是一个法律的精髓。那么律法的精髓在哪里呢？律法的精髓呢，在申命记的第6章4到5节、6章4到5节，这个就是整个旧约律法的精髓。那精髓在哪里呢？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一条就是精髓来的，所有律法的精髓都在这里。但这一条的精髓不可能成为法律的条文，是吗？因为它是一个抽象，是一个抽象，没办法操作。怎样为之尽信尽力爱主你的神呢？所以它不可能成为条文，但是呢，它是整个律法的精髓。那么圣经又告诉我们，全世上没有一个人守全律法，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守全所有律法，就算有人如果可以守全律法的话，他都达不到那个律法的精髓。世界上所有的法律呢，都是底线要求来的，踩了那条红线就应该坐监或者是 被惩罚。所以法律只不过是一个底线的要求来的，而且所有的法律，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有漏洞来的，无论怎么完整的法律都可能会有漏洞。所以法律的精神在哪里呢？法律的精髓是压制邪恶，这个是他的精髓，是吗？他想压制那个邪恶，这个就是法律的精髓。那就算一个完全遵守法律的人呢，都有可能是一个内心很邪恶的人。如果我们看很多电影或者是小说的话，我们看一些电影小说里面经常描绘这些主题，描绘这些坏人的这个主题，他可能完全可以合法的，但是人很邪恶，所以这个法律邋遢，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我们当我们看的电影小说，很多就看到这样的描述、所以耶稣他说他是神权的律法呢，远远是摩登我们遵守律法，他神权律法是摩登遵守律法，不单只是遵守，而且应该要向那个法律的精髓呢 看齐吓，又指向嗰个法律嘅精髓。所以呢个就系耶稣所表达嘅意思。所以耶稣第一次嚟嘅时候咧，将天国带到呢个地上，或者叫成形嘅地上。但系当耶稣第二次来嘅时候咧，就所有嘅事情就成全啊，就成全。就第一次咧系成形，咁第二次嚟咧佢就系成全。所以呢个就系法理嘅条文同法理嘅精髓之间嘅分别。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呢个例子咧系一个有啲人系提问到我嘅问题啊。咁十一奉献都系旧约法理嘅其中嘅一个条文，一个基本嘅要求。咁呢个系个条文嚟嘅。那佢嘅精髓系乜嘢咧？即系精髓就 honor your God 啊。Honor God， 因为他是你的创造主，他赐给你生命，赐给你恩典，可以站起财物。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借着奉献十分之一来很具体的表达他们 Honor God 这个精髓。但这个就是条文和精髓的一个合一、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一个人呢，他可以做到遵守条文，比如说可能奉献十分之一没问题，甚至是奉献一半他都可以做得到，但可能可以传染的不是遵从上帝。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他可以奉献很多，但是你完全不遵从上帝。所以他遵守了律法，但是呢他丢弃了遵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反之调转来讲，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但是连神基本的吩咐要求做不到的话，而身亲他自己遵从上帝，我又搞不清楚他怎么可以做到。所以耶稣自己从来没有否认法利赛人的十一奉献，耶稣没有否认到法利赛人的十一奉献，而是指责他们呢虽然做到了基本的条文的要求，但是呢将那些精髓呢丢失。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耶稣骂法利赛人的时候啊，这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啊，这个PowerPoint又打出来啊，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白毫为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你发送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应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个是耶稣自己的说的说话。所以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个更加重要，因为这个是全部都是神自己的属性来的，当然比你献上十分之一更加重要啦。所以这个是你所应当行的，但是那一个呢都不好不行、都不可以不行。那个是指什么呢？那个就是指十一奉献、就是十一奉献呢你都不可以不做。那么很清楚耶稣是告诉法利赛人呢，十一奉献呢不可以不做，不过呢法利赛人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所以这个不是他这方面他没有问题，但是呢比这个更高的要求他们都应该去做。所以这个呢就是耶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是圣经里面不是多讲十一奉献，这个是的确啊。为什么先有圣经不是多讲十一奉献呢？个原因很简单啊。第一，咁耶稣嚟咗地上之后，为天国子民所提出嘅要求，远远高于旧约嘅律法啊。 在保罗在罗马书，保罗更加是教导我们全人奉献啊，就 100% 奉献，我们全人的都有奉献。所以既然以高的标准提出来，他当然就不会再提低的标准了啊，这个第一个原因嘛。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时的人都遵守基本的十一奉献，所以这个不是当事人的问题，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我都是解释、啊、因为讲到的时候我很少专门讲、啊、奉献、啊、他们是这五年讲过两次而已、啊、所以我当时听到有人对的教育教导奉献他有自己的、这个误解的时候呢，所以我今天特别解释一下、啊、所以总结今天所讲的，在事件的两座山之间，他们在重新律法，是因为人是善忘的，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祝福大家都很喜欢说，大家都喜欢收，但是呢祝福多一点少一点，对我们人生的影响可能不要那么大。讲咒诅呢是不好听的，可能会令你反感的，但是呢那个是真正是出于爱，是保护着你。因为求其一样的咒诅如果临到我们的身上，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这个就是为什么摩西在河那边曾经呼天唤地、啊、就是苦口婆心的来上世的圣命咒诅的那个原因所在。今天约书亚带领全体的以色列民过了一个大河，来到这个地方重新遵守摩西的吩咐，再一次的讲明祝福和咒诅的原则。我期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可以体会到摩西和约书亚他们爱他自己百姓的那个的心肠。好，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再一次祈求你的怜悯，你设定了祝福和咒诅的原则，都求你的灵在当中帮助我们，愿意来做出一个好的选择，我们愿意来遵行主你自己的话，我们愿意来愿意来跟随主你自己。主，你求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向主你全然的打开，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生都是蒙主你自己的恩典，满有主你自己的同在和祝福。主，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愿主祝福大家。